那我先和大家说说这个色，咱们说琴瑟和鸣，琴瑟和鸣这个色是什么？我是怎么想到这个色呢？其实看到今天这个题目，我就觉得真的好多乐器啊，先秦、两汉，刚才我问郎面说上古的乐器传下来的，而且还被一直被追捧演奏还活着的，打着引号的活着的，我想到的好像真就是古琴了，对吧？还有一个乐器叫瑟，它就很不幸，这个东西只能放在博物馆里面了。当然它还有衍生品，就是也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而且这个古琴，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两年特别热门，就是学古琴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我记得好像就是少年宫学什么多呢，就是古乐的话学个什么笛子呀、二胡啊，这个特别多。一个是它便宜，对吧，这个东西它本身造价就低，再一个好像也和当时的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文化气氛有关系。你想二胡，这个想到的就是阿炳二泉映月，好像没有比他更惨的了，对吧？还有想到呢比他这个出身更惨的嘛，所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大家想找一个那么特接地气儿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的话，更多的是倾向于二胡呀、笛子呀，像古筝这种，还有就古琴，渐渐的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热潮。更多的是因为它的一个是大家经济水平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价格，想有的人想学没钱，再一个的话找好老师很难，像古琴老师我看是最近几年可能越来越多了，有培养出的弟子，这样弟子再去教学，之前的这个大师级的人物真的可能一个城市聚在一起来也就一只手能数出来的感觉。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这个古琴他就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因为首先他难学，还有易忘，就不中听。难学易忘不中听是所有学初学古琴的人可能是最难过的这么一个坎儿。你想想，就是我投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其他乐器就弹得非常好了，但是古琴它确实因为它指法特别多，还有像老灭讲的它有什么泛音呀，有这个三种不同的，就真的学起来还有不同的派别，修行上可能真的要沉下心平下气，然后不求回报的去做一件，专心做一件事情，学习古琴。所以我特别佩服孟熙和郎面，我觉得这个能把它学出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让我这辈子再选一个乐器去学的话，我很有可能会不学古琴，我觉得这个时间投入产出比不划算，对，经济上看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行为。好，这个说了特别多，我说说这个瑟吧。琴瑟和鸣，琴瑟和鸣是在诗经里有很多记载呀，你像咱们说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有小雅鹿鸣里面我有嘉宾，彭瑟古琴，就这个琴和瑟基本上都是放在一起来说的。但是为什么琴流传至今，瑟就渐渐消失在大家视野中，大家听不到它的声音，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然后它能演奏什么样的乐曲呢？其实这个琴瑟和鸣大家现在还在用的时候，只是形容比如说夫妻的情感情非常和睦，对吧？但是这个古琴离了瑟它还是能弹，这个瑟为什么我们平时现在见不到了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历史原因的。真正能提到瑟的其实古诗里面是有记载的，你像李商隐他说过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就已经说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对吧？首先它是五十根弦，不是五弦琴，不是七弦琴，它是五十根弦，然后一弦一柱，就像古筝似的一根弦下面支一个柱子，思华年，所以基本上还原了这个瑟的原貌是什么。这个谁创作的这个瑟呢，它 有一个传说，相传是伏羲氏制作了这个瑟，然后当时确实是五十根弦制作完这个乐器呢，它其实是一个弹拨乐器。什么意思呢？就是和古琴一样，弦的粗细不一样，有个柱子支在下面，五声音阶定弦，然后和琴或者笙合奏，就有点像琵琶和中阮和阮这样的一个关系。只是 这个皇帝听了这个瑟的演奏的时候呢，就特别悲伤，深为感触，哭得不要不要的，这眼泪哗哗的，然后说世界上怎么能有这样哀伤的乐器呢？不行，不可以有。所以啊，就让人把这个瑟一分为二，然后就五十除以二就是二十五根弦，所以最初的五十根弦就变成了二十五根弦。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些历史记载，具体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还真不知道。我看的是在《史记》这个《孝武本纪》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就这个皇帝止不住的流泪啊，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但是还有一个传说，这个瑟后来又演变成了古筝。这个演变成古筝有这么两个传说，我给大家先说一下，确实有文献记载，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论证。其中一个传说呢，就是秦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姐妹两个人，特别特别有天赋，然后都喜欢弹瑟，每天啊就勤学苦练，而且技艺呢是不分上下。但是呢他家特别穷，只有一个瑟，一架瑟，没有钱买第二个，所以这个姐妹呢练琴的时候就互相争夺，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结果呢争着争着就把这个瑟给争破成两半了，劈为两半了。然后姐姐呢是分了十三根弦，妹妹呢分得十二根弦，十三加十二二十五。然后这件事情呢传到了秦始皇的耳朵里面，秦始皇也是好事儿好八卦，说哎挺有意思的，这个叫姐妹争瑟，争争谐音，不如改瑟为争吧。就是说这两个人争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争字呢和咱们说的古筝的筝又谐音，所以这个瑟减去了大概一半，十三加十二就不是十二就十三，就变成古筝了。据说这个就是秦筝的来源。还有一个说法，刚才说这个秦时的是两个姐妹喜欢争这个瑟表演，然后把它劈成两半变成了古筝。还有就是说这个秦代的大将蒙恬，他在远征西域的时候呢，在这个阿尔泰山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华丽的聚会。然后聚会上呢，这个年轻男女呢就是穿得特别漂亮，手持这个番茄，头戴着羽毛，身披彩衣，然后有庞大的这个鼓乐队，声音震耳欲聋，非常激情澎湃啊。这种场面大家想想，在这个欢腾啊庆祝的这种场面，蒙恬就被感染了，就说哎，把随军带来这个乐器就是我们的瑟拿出来，我要演奏一下。结果他演奏完毕呢，就把这个瑟赠给了这个部落的首领，首领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就是说我也要我也要，结果争夺的时候，这个估计这个少数民族力气也挺大，又给掰成两半了，姐姐得了十三弦，妹妹得了十二弦，和刚才那故事异曲同工吧，都是这姐妹俩给不小心掰成两半了。然后蒙恬就说啊，这个一色传二女，琴色变二气，不争何得此乐器。然后是蒙恬不是秦始皇把这个名字改成争。但实话实说呢，大家看这个争字写的这个字，它是竹字头对吧，下面一个争取的争，它和琴和色完全是不一样的。琴和色两上面是两个王，这个两个王就是相当于就是象征着琴弦，所以琴和瑟可能这两个字形看的话，它乐器属可能是一类的，筝可能是另外的乐器发展而来的。在这个东汉应绍他写过《风俗通》这一本书，书中就明确说了这个筝的起源是什么呢？是筝，锦案礼乐伎五弦柱神也。这个柱字怎么写啊？建筑的柱是吗？也是竹字头下面加一个拱对吧，建筑的筑，竹字头加个拱，就是说这个筝其实是由筑这个乐器发展而来的，不是瑟。这个筑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筑呢它和咱们的古琴也蛮像的，但是是十三根弦，弦下面也有柱子，就是小的支架。然后在演奏的时候呢，左手是按弦的一端按住以后呢，右手是拿着竹尺击弦，它拨弦，它不是说拿手去拨，是用一个竹尺去拨，所以它是有小工具的小拨片。而且这个柱呢是起源于楚地，声音呢是悲亢而激越， 后来传到了这个在秦时广为流传，但是这个柱在宋代以后就失传了，只是在记载中有见。当时不知道具体这个柱是什么，直到1993年这个考古学家在这个长沙河西西汉王后的渔阳墓，在这个墓里面发现了一个实物，就是我们当时或者这个文献记载中的柱，对，也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这个学术界啊，考古学术界叫这个渔阳柱是天下第一柱，但是这个东西现在应该也没有人弹了，只是一个文献记载中的乐器了。你看啊，这个筝它是竹字头，柱也是竹字头，就是说文解字中就是这个乐器它的这个质地本身就是用竹子从竹筝声，它用竹子做的话就发出这个筝筝的声音，和现在用木质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大家能想到的这个古筝名曲啊，比如说渔舟唱晚啊，高山流水啊，寒鸦戏水，汉宫秋月，交窗夜雨，现在这些当然都是用木质的筝，但是之前的这个其实它用竹子演奏出来这个声音和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考古学家在春秋晚期其实在汉代的墓穴中出土了很多的这个古色，也有这个色的这样的文物流传下来，然后推断当时这个古色就和这个古琴其实他们是有渊源的，也是用五声音阶调弦的，但是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南北朝之后完全失传了。唐宋的时候有人去试图去复古去复原这个古色，但是民间基本上没有人再去演奏了，所以这个色它的逐渐消亡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反倒是衍生出了一个就等于说他的一个继承者筝，古筝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古筝刚才我说了十二和十三弦和现在好像还有一点区别对吧，古筝虽然就是大家看这个形状呀和这个它是因为有柱子支撑嘛，所以它的这个共鸣箱和它的这个整个的有效弦音都不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讲现在咱们定型的古筝是解放后是上海的一批老师傅对当时现有的这个十三弦筝做了改良，也是参见了这个古籍文献中的一些记载，变成了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二十一弦古筝，而且它那个弦是一个 S 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叫 S 型月山古筝，它是有个坡度的，然后弦它的筝的一头绑弦的这个 S 型形状，而且它这个共鸣箱特别大，所以让古筝它在演奏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厚重感。说实话从最初的这个五十弦减少到二十五弦，然后从二十五弦又到了十二或十三弦，然后又回到了这个二十一弦，就可以看到这个乐器的演变其实经历了很漫长，不管它是不是瑟还是柱演变出来的，我觉得都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情，就和今天的主题有关啊。有的乐器它真的就流传下来了，而且一直是被大家在演奏，它是活下来了，就像我们的文字一样。但是有的乐器的话，我们只是知道啊，有这么件事儿，柱有这么个东西瑟，但现在听很少人能听，更很少人能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为什么呢？我得出的结论就今天听大家讲的这些典故故事也好，我的结论是其实你这个乐器在传说中被谁演奏，这些人的地位历史地位决定了这个乐器的文化属性和它的历史地位，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你看这个以前是谁来演奏古琴的呢，那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是有学问的文人学士呀，咱们刚才说的孔子也好呀，伯牙也好呀，其实还没有说到的陶渊明啊，没有说到的石旷、司马相如、蔡文姬，包括后续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苏东坡、欧阳修，包括元代的耶律楚材，明清时候的这些徐青山、颜天池，就是我就不列举了。所以他们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因为他就是文人雅士，他们的文化属性的定义啊，对吧？就等于说这个古琴的地位它是最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准则的，也是最契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先贤精神的传承的这么一个真谛，就是它不光是一架琴，弹的也不光是一首曲，它背后有这么多的典故，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故事，这些人他本身的德行品操他都会驾驭或者赋予古琴这样的一个属性文化符号，所以就让古琴能一直传承下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今天能想到的，是偶得的这么一个小的想法，或者是一个灵光乍现这么一个点吧，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里想到一个典故，也是看今天文章突然找到的，是荀子中有这么一个事情，叫昔者户巴鼓瑟，户巴是个人，昔者户巴鼓瑟而流于初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默。伯牙鼓琴这个我就不用讲了，我说一下，这个古代有这么个人叫户巴，他是弹瑟的，然后他瑟弹的多好呀，就是水中的鱼儿也浮出水面去倾听，可以想想，就是沉鱼落雁，然后这个鱼是主动出来在水面上忘了呼吸去听他弹瑟。然后伯牙弹琴呢，这个拉车的马六马仰默，就是忘记了低头吃草，也是抬起头出神的去听这个伯牙弹琴的技术，就说明这个户巴和伯牙不相上下。但是我问问大家，伯牙子期的故事小孩子都知道对吧，但是户巴谁知道呢？我要不说的话，我想可能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吧。这又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你选好赛道比什么都重要对吧，你要是做了一件就是整个的环境和整个趋势都不看好的事情，你这个赛道封闭以后，这个即使你再优秀再出众在这个领域，可能也是无法传承。
那么我先补充一句
赛道的故事。好的。
其实就是你刚刚讲到了我漏讲的一句话。对对对，伯牙鼓琴六马仰默，这个六马它不仅简单的指六匹马，而且它特指的是天子的这个车驾的那个马啊，就是说他伯牙在弹琴的时候，天子的马都会主动停下来听，那是这个意思，去形容他的那个琴技有多高超。
嗯，而且你看咱们说琴棋书画，他说的琴就是古琴，他指的不是其他的咱们民族乐器，可见这个古琴在我们这个人文传承中它的地位之高。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选赛道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首先是爱好，其次再是用途吧。毕竟它是爱好，你如果连爱好都考虑商业价值的话，那你人生要多无趣呢。所以我再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话再纠正一下。对，这可能是为什么爱好它能带来这样一个独特的感受，因为你不是用它来赚钱养家，也不是用它来安身立命的，你是用来陶冶情操，是你去寻找生命意义的一个途径和工具。好，那我就说到这里吧。